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讲宗。连续两集的节目，我们都是说到早年在大西北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使者。今天是海春生故事的第二集。海春生是美国人，最初上帝呼召他去非洲传福音，直到他听到了年轻的伯德恩如何预备自己为要传福音给河西走廊一带300万未曾听闻福音的回民，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故事，才扭转他的心，毅然决定奉献自己去承担伯德恩要去负起的福音使命。海春生加入了中国内地会，来到中国。最初他是一个人艰苦奋斗，感谢上帝，上帝恩待他，赐给他有同样心智、同样委身的妻子施安慰。我们上集说到，海春生一家离开河州后，当地的医院和宣教站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但是海春生并没有因此放弃。海春生和施安慰带着孩子们再次的回到西宁，并且搬到乡下，希望能接触到更多的穆斯林家庭。他们夫妻俩的决心慢慢生出果效来，但这一切来得绝不容易，甚至有血有泪。试问，若不是因着基督的爱，谁能够毫无保留、义无反顾地付出呢？
爸爸，你又在练阿拉伯书法了，书法多没意思啊！我看汉人用的福音海报都是漂亮的图画，那才吸引人呢。
华特啊，穆斯林和汉人不一样哦，对他们而言，人物画和风景画顶多是偶像崇拜而已，在伊斯兰世界里，一流的艺术是以优美的阿拉伯文书法来展现的。
那么爸爸，为什么你的福音海报上没有十字架呢？没有十字架的福音海报算什么福音海报嘛？
我的小华特真的长大咯。很久很久以前，基督徒军队和穆斯林国家打仗的时候，常常举着十字架，甚至给军队起名叫十字军，所以很多穆斯林以为十字架是战争的记号。
原来是这样啊。
你看，爸爸设计的海报上虽然没有十字架，但是有祭坛上的羔羊。各地穆斯林都有用动物献祭的习俗，所以他们同样可以明白赎罪的道理。你的问题问够了没有？快去叫妈妈来，等爸爸写完这一章，我们一起带你和哥哥到山西边去玩。
哦，又可以去玩水喽。
春生和安慰发现，进入穆斯林家庭最好的方法，就是带着自家的孩子们到村里的山西边野餐、戏水、钓鱼。很快，村里来了白皮肤小孩子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村庄，村里的妇女纷纷邀请安慰带着孩子们去做客。当安慰在妇女中走家串户的时候，春生便沿街找男子们谈话，或者去拜访清真寺禅住当地的阿訇。
这位大哥， 请问您尊姓大名？
啊，我生下来的时候，爹娘请阿訇给我起个学名，叫雅各。
你知道亚伯拉罕所献的是哪个儿子？
当然是以实玛利亚。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以撒。
啊，是吗？这可是第一次听说。
如果您识字的话，可以把这本小册子带回去看，我把您的名字写在封面上，就算是送给您了。
啊，我活了这把年纪，还是第一次看到别人用这么漂亮的字写我的名字呢。
这位老师，也送给我一本吧。
对不起，小册子都发完了，要不我送您一张可以贴在墙头的小画报。
哇，好漂亮的书法，我虽然不认识阿拉伯字，但是看着也觉得漂亮。
乡村的生活以清真寺为中心，春申和安慰每隔几周就带着孩子们搬一次家，到另一个村庄居住。很快，西宁一带都知道有一位叫哈姆扎的杨老师，不仅会说天使的语言，还擅长阿拉伯文书法。
哈姆扎老师，原来您这里有阿拉伯文字典。赞美真主，赞美真主。
你若喜欢这本字典，随时可以过来看。
我一直想要一本阿拉伯文字典。我们这些小地方啊，整个村子也出不了一位去过麦加朝觐的哈吉。我的堂兄弟托河州最大清真寺的阿訇去买，花光了他所有的钱，也没有给他买到。
从麦加订购的话，要经过五种浮动货币计算价钱。难怪到了河州会变成天价。如果您真的想收藏一本的话，我可以从贝鲁特为您订购。
真的吗？那就多订几本吧，我的叔伯兄弟恐怕都想要一本呢。
呵呵，您就不怕我把您的钱都花光吗？
不怕不怕，我们村里的人都信得过哈姆扎老师。
有时候安慰陪着春申一起跋山涉水去探访各地的穆斯林朋友。那一天，两人骑马翻越一座大山，忽然有一头驴从墙背后走出来，安慰骑的那匹马受惊后把它摔了下来。
哎呀，
安慰，你怎么了？哎呀，你的鼻子出血了，额头上也起了一大块乌青。我们要不要找户人家休息一下？
哎，这位大嫂摔得不轻啊。我是沙窟这一带的阿訇，山脚下那几户人家我都认识，要不要我送你们下去到他们的炕头上躺一躺？
春申，如果我现在躺下来的话，我们这回就别想翻过这座山了。你看、我还能站起来，你扶我一把，我就又能够骑上马背了。翻过这个山头，找个地方躺一个晚上就好了。
我看你们的穿着打扮像是城里人，到咱们这种小地方来干什么呢？
我知道穆斯林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来是想和你们一起分享和平的福音。
赞美真主，这世上竟有这么好的异教徒，下次来可要到我的清真寺里坐坐，也给我们讲讲和平的福音啊。
1933年，被称为穆斯林使徒的迟维摩博士到中国来考察回民的情况。虽然他只在西宁停留短短两天，海春申却抓紧这个机会向他请教了很多问题。
春申，你设计的福音海报很符合穆斯林的审美观。
内地会以前用的阿拉伯文海报都需要寄到埃及，请那里的书法家写好后再寄回来，前后要花一年的时间，有时候还会在路上丢失呢。
我在埃及的时候曾看到过内地会原来设计的海报， 不过很久没看到新的设计，还在奇怪，原来你在甘肃就能写出这么好的斯宾塞体书法，当然不需要再寄到埃及去请人写了。
这张海报在西北散发的回馈还不错，不知中国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是否接受呢？
我在北京看到一家全国发行的穆斯林报纸，在内页复印了你的海报和传单，并加注说明，我不妨念给你听听。我们中国只有极少数几位的学者能写出这种字体，本报愿意悬赏追查这位穆斯林，他竟敢背叛我们的信仰，归向异教。春生，你今年几岁了？
46岁了。
如果威廉还活着的话，今年也是46岁了。春生，告诉我神是怎样呼召你来服侍中国的回民呢？
1916年复活节前后，我还在芝加哥读圣经学院。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祷告会。主啊，我17岁时便向你立志，开始对苏丹有负担，后来又关注尼日利亚的卡诺，这样漫无目的的游荡已经过了10年，你究竟要我往哪里去呢？
无论什么地方，你都愿意为我去吗？
主啊，我愿意。你所说的无论什么地方，是指尼日利亚的卡诺吧？然后主在短短几分钟内把我的心思从尼日利亚的卡诺转到了中国西北，我才知道那才是主所指的无论什么地方。
1916年复活节前后，你还记得具体是哪一天吗？
那是17年前的往事了，具体的日期我记不清，但祷告会后一个星期，我在教会图书馆执勤，正好翻到一本小册子，讲的是耶鲁大学毕业生伯德恩先生的传记。看到他去世的日子，我才知道我蒙召那天正好是伯德恩先生去世3周年的日子。
伯德恩逝世3周年，那天晚上我和一些朋友在伯德恩母亲的家中一起祷告，求神兴起一些年轻人去继承他在中国的使命。原来我们在纽约祷告的时候，神当天晚上就已经在芝加哥回应了我们的祈求，却等了17年才把谜底揭开。如果伯夫人生前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的话，该有多高兴啊。
池博士，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祷告恐怕也要等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才会知道答案呢。
一点都不错，尤其是从事穆斯林事工的宣教士，若没有至死忠心的忍耐，一定坚持不到最后的。
送走了池维摩博士，很快迎来了小华特的3岁生日。
祝你三千快乐，
爸爸，今天的蛋糕真漂亮，我最喜欢吃奶油上的樱桃了。
我们的小华特又长大1岁啦，马上就要变成小男子汉喽。
但是爸爸，我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你能够背我回家吗？
好吧，骑在爸爸的肩上回家吧。下次蛋糕不要吃得太多，奶油最难消化了。
没想到小华特回家竟一睡不起，5天后便去世了。西宁城外的小墓地很快又添了一座小坟头。
春生，这一切都值得吗？
安慰，不要问，不要问，华特吃蛋糕的样子还在我的眼前呢。
我们以前总是预备一点白兰地酒， 有人病重的时候可以用，可是这几年我都忘了。如果
安慰，不要自责了，即便有白兰地，对华特那样的小孩子有用吗？
美兰死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来接受，可是华特走得太突然了。
我们做父母的能避免他的死吗？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幼子华特的死是春生和安慰这对宣教士夫妻一生中最大的试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才在这个打击中慢慢恢复过来。时光如箭，海家在西宁一带已经耕耘了30年，从血气方刚到两鬓飞霜。正当事工慢慢见果效的时候，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巨变，兰州和西宁先后解放，朝鲜战争的枪声也很快打响，春生夫妇的行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春生，现在你不能下乡布道，不能造访清真寺，甚至不能进教堂讲道，一下子空下来会不会不习惯？
当然不习惯，但是这样我才有时间教小亮识字。这个孩子生下来就看不见，受洗之后一直想读圣经，这是盲人辅导会寄来的一本点字阅读的福音书，借着教小亮的机会，我也可以学学盲文。
谁呀？
这是哈姆扎老师的家吗？
哦，原来是位穆斯林贵客，快请进，我给您泡壶热茶暖暖手。
哈姆扎老师，这位就是师母吗？这些年来您俩都没有变。
我们见过面吗？
我们是沙窟来的阿訇，很多年前我就见过您很多次了，不知您是否记得我？
啊，我确实在沙窟一带遇见很多阿訇，但我实在记不起您是哪一位啊。
那年您和师母骑着马准备翻过一座山，但是师母从马背上摔下来，您还记得那件事吗？
啊，这么大的事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我就是站在那里围观的阿訇之一，当时我们只觉得稀奇，为什么你们这些白皮肤的人会不远千里的来到这么偏远的地方传扬你们的信仰呢？如果一位阿訇的太太从马上掉下来，他们一定会先返回城里，但是师母居然坚持要翻过这座大山。几天后我听说你们还在山谷那边的村子走访，师母坚定不移的精神让我不得不思考，你们这些异教徒究竟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没有的。
您有没有看过福音堂散发的小册子？
福音小册子早就不能满足我了，后来我得到几册圣经经卷和父亲一起读，我们的学者没有一个能够从圣经中举出谬误。阿訇们都知道基督徒的圣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慢慢的我们都确信你们所传的是真理。我父亲死的时候已经信了基督，现在我也开始明白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只是我还是有许多疑问，比如说神的儿子。
这回又是谁？
请问哈姆扎老师还住在这儿吗？
原来又是一位穆斯林朋友， 我就是，快请进。
哈姆扎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哦，请你原谅我这个老人的记性，请问您是？
30多年前，你那时刚来西宁，我介绍您向塞贝阿訇学阿拉伯文。后来虽然因为清真寺的主持从中作梗而没学成，但是你还常常和他讨论圣经，那时候我也经常在旁边听你们的讨论。
啊，小穆萨，你已经长成这样一个男子汉了，难怪我们都老了。这位阿訇啊，也是来寻求真道的朋友，我们不妨一起聊。
哈姆扎老师，我最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为什么称尔萨为神的儿子？这实在太荒诞了，神不可能结婚，更不可能会有儿子。如果相信玛利亚是他的女性伴侣，这实在是对真主极大的亵渎啊！犹太人杀了尔萨，这样不光彩的事也从来不会发生在真主的先知身上。我们所领受的是，真主把尔萨从犹太人手中夺回来，再把他活活地提升到较低的那重天。
对我们这些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穆斯林，是不会再为神的儿子这个称谓争论的。对我来说，相信耶稣死在犹太人手上已经不再是难事了。
是什么让您如此确信呢？
有一天，我上山到一个圣徒的坟墓前去祭拜他。当我开口说出各样的祈求，希望靠着这位圣徒的灵魂得到一些好处时，一个烦扰的意念突然临到我的脑海。
这位圣徒已经死了，对一个死人祷告是没有用的。穆罕默德也死了，只有基督徒说耶稣还活着，他现在活在天上。
我被这些意念紧紧抓住，于是下决心寻求耶稣是否真的活着。结果我在圣经中找到答案。
难道我们穆斯林否认基督的死是为了否认他的复活吗？
对于穆斯林来说，一旦承认耶稣从死里复活，就会使他高于其他的先知，甚至高于穆罕默德。所以我们的传统必定认为先知穆罕默德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否认耶稣的死和复活。自从我接受了基督复活这个事实，其他的问题都迎刃而解。相信他自称为神的儿子这个事实还有什么难的呢？
阿訇和穆萨的来访给海春生夫妇极大的安慰，他们仿佛听到神通过这件事对他们说，
你们要做的功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一切交在我的手里吧。
与此同时，海春生也发现身边多了很多双监视的眼睛，随时有人来叫他前去问话。
姓海的递交了出境许可申请之后，最近有什么新的动向？
书记，我们怕是真的挑不出这个外国人有什么毛病啊。这个人现在不能出门传教了，也没什么人敢上门了。他天天窝在家里教一个瞎眼的孩子认字，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连教明眼人识字的耐心都没有，何况是教盲人。他的洋婆娘啊，每天还自己提着菜篮去买菜，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资本家呀。
要真是这样，还不如早点批准他们的出境许可，等他们滚蛋了，事情反而好办了。你去，把那个姓海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叫进来。
海先生，我们的支部书记叫你进来问话。
你就是海春生吗？
我就是。
你为什么想申请出境许可？
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在中国做传福音的工作了。
老实交代，你回到美国后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我会看望家人和朋友。
撒谎！你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向杜鲁门总统汇报。
我大半辈子都在中国度过，怎么可能认识新任的美国总统呢？
好你个海春生，这几十年来不知被你毒害了多少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这是你的出境许可，限你在48小时之内离开西宁。
唉，出境申请不下来，我们新交出境申请被批准了，我们又舍不得走了。
春生，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当然是西宁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你呢？
我舍不得美兰和华特的小坟墓，这一去再也不可能来扫墓了。
唉，时间过得真快啊。华特如果还活着都20岁了，美兰30岁，我刚到西宁那年也是30岁。
在穆斯林当中，服侍所面临的最大试炼，就是想知道服侍的果效究竟如何。曾经有人问海春生，你怎么会爱穆斯林？他们是相当骄傲、狡诈、顽固的。海春生却因这个问题而反思，我们在这些人当中做工缺乏果效，是不是由于对他们缺乏爱心呢？当海春生和施安卫一步一回首地离开了西宁，离开了中国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穆斯林的爱与他们的爱子和爱女的尸体一起深深地埋葬在西宁城外的高原上，而散落在甘肃、青海各地的基督教会正是用这种各个他山上的爱所浇灌成长的。海春生夫妇至死忠心地将神所赐给满腔的热情与爱倾倒在这块上帝所量给他们的佳美之地。我们在中国内地会的资料库中珍藏着一张海春生宣教士的照片，照片中海春生与回民并排而坐，他们手上都拿着书本，也有小孩坐在他们前面。当时海春生正在说话，而大家都聚精会神地聆听。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面，在上帝的真道和救赎喜讯之前，盼望有更多传播福音的人，也盼望有更多信徒以生命的见证配合福音的讯息，去到那些寻找真道的心灵中传扬救赎洪恩。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海春生的传奇是伯德恩的续集，你愿不愿意成为海春生传奇的续集呢？